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唐牧师，今天的信息是耶稣的期望。
很高兴有机会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信息，让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求你张开我们心里的耳朵，主，让我们的灵能够被你激醒，能够被你惊醒，让我们可以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电视广告，上面说到有一个父亲回家，手里呢各拿了一袋食物，他的两个女儿呢听见他关车门的声音就出来迎接他，就高兴的一路在喊 Daddy Daddy。 结果爸爸呢看见两个女儿过来呢，也很高兴的就把两袋食物都放在地上，张开双手要欢迎他们。想不到这两个女儿呢跑到他面前呢就不理他张开的双臂啊，一个人抢了他一手的那个礼物啊，一手的那个食物就回家去了啊。然后呢门就关了啊，那父亲呢就在外面敲门啊。那这是一个电视广告，我看的时候呢就深深感觉到这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啊。我们对耶稣的期望呢是全神贯注在耶稣手中丰富的恩典啊。我们欢迎耶稣帮助我们衣食无缺啊，帮助我们家庭和睦，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啊，要我们带领我们有找到好的工作，找到好的伴侣，养育好我们的子女啊。可是我们就很少想到耶稣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啊？那耶稣的心里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呢？是不是我们得救啊，得到耶稣给我们的眷顾，信仰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就等着上天堂了啊？如果我们就只在乎今生的衣食无缺的话呢，那么这个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啊，因为我们放下这个追求世界的人生，却没有得到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方向。所以我用这个机会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耶稣的期望啊。耶稣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呢？他的期望就是盼望他所传的福音信息能够帮助人从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并且呢使每一个得到福音信息好处的人呢都把自己得到的好处去告诉别人，去影响别人，去吸引别人，使到蒙拯救的人呢能够成为壮大的福音大军啊，然后不断的增长传福音。他的心意就是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得救。但是今天教会的状况是什么呢？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教会增长的学者，他说啊，教会的问题啊，第一大事是人事，第二件是人事，第三件呢还是人事。所以教会里面呢，从弟兄姊妹之间开始，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有问题，儿女管教有问题，来到教会呢，教会的领袖之间有问题，信徒和牧者之间有问题，牧者和牧者之间假如是大教会的话也有问题，弟兄姊妹跟教会的领袖之间有问题，弟兄姊妹跟牧者之间也有问题，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之间也有问题。所以这些许许多多重重叠叠的问题出了问题以后呢，天天教会就在救火啊，天天就处理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开班呢，怎么教养孩子啊，怎么样这个夫妻的问题要处理啊，然后呢婆媳要怎么相处啊，上司下属的问题啊，私人的问题，除此以外我们还要开培训，就是要处理教会内部的问题，就是教会的功用就好像是在处理问题啊。那信徒呢走信仰之路走得很辛苦啊，那这种情况底下呢，自己对信仰都有点怀疑了，你当然无心去传福音了啊。世人呢原来认出我们基督徒是因着爱，但是如果教会开三次会就两次都在谈这些问题的话呢，那么这个教会呢就没有办法切实相爱，就结不出这个爱的果子，常常处理人事问题就是伤了和气，伤了和气呢人就心灰意冷了，就没有心传福音啊。这是一种教会，这是一种极端。另外还有一些教会呢，这弟兄姊妹的感情太好了， 一切的聚会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一切的团体聚会是为了增加我们的感情啊，觉得我们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彼此和睦相处就好了啊。那我们不必管外人啊，甚至有些教会觉得，如果我们的查经有外人在的话呢，我们就不可以畅所欲言了，不方便沟通，所以我们也不希望去接触不信主的朋友啊。日子久了就觉得基督徒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养家活口嘛啊。那么过好日子，那和不信的人也就没有什么两样啊。那么家庭是没有问题了，教会呢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会有总有搬出去的时候，年长的总有过世的日子，孩子呢长大了就出外去求学了，连这个于是呢那个教会就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活力。所以你看美国有一些大城市的有一些很高很大很漂亮的教堂，甚至于欧洲也是这个样子，里面可以坐两三千人的大教堂，可是呢只有几十个人在里面聚会啊。那么在几十年过去以后呢，这个会友呢就一个一个蒙主恩召了啊，最后呢教会就只好拍卖会场了，解散教会了啊，甚至于有一个教会呢就卖给那个佛教了啊。那么我只是说到两种极端的例子，当然呢在中间有很多不同过渡的形式啊。那么最明显的现象呢就是福音传不开啊。那么新信主的成年基督徒呢人数很少啊。那美国也是这样子，华人教会也是这样子，美国教会都是这样，存在的问题其实都很像啊。那很多教会除了给自己的孩子施浸以外，就没有办法接触到什么新的这个成年基督徒啊。那么于是呢这个信徒就信得很有挫折感，觉得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的困境。那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个现状呢？这个耶稣啊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就三番五次的叮咛门徒啊，说什么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啊。哎，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教会陷入一种不进不退的困境的时候呢，怎么样才能够完成耶稣交给我们的大使命呢？通常我们提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讲到宣教啦，讲到传福音的时候。而过去2000年的教会的这个宣教大计啊，一直是稳步向前啊，连我们的教会也是或多或少在宣教上有参与啊。我不知道这个哥伦比亚华人基金会在宣教上有多少参与，你们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每一年都会奉献一些金钱到这个浸联会的这个联合宣教基金里面去呢？或者是不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你们还是会推动穆拉蒂的圣诞奉献呢？啊，大多数在美国的浸信会，不管是华人的或其他族裔的啊，在这两项宣教上都奉献上都有份。很多教会就觉得我们这样就已经参与了宣教工作了啊。那或者也有一些短宣的计划啊，差派一些弟兄姊妹们呢短期出外宣教，也或许有支持一些宣教士啊。那这个然而呢耶稣对我们的期望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呢？仔细思想一下呢，我们也知道耶稣绝对不是希望我们生活在一种不长进信心软弱的状况底下。那么到底耶稣的期望是什么呢？其实耶稣的期望就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已经说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读一次这两节圣经，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一段圣经事实上讲到三个重点，然后呢是一个应许啊。那么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去啊，第二个是讲去做什么，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三呢就是怎么样做主的门徒啊。这应该是下一个我这发现你们没有在点那个我告诉你们的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三个重点，一个应许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说第二是怎么样去做 要去做什么，要做主的门徒。第三呢，就是怎么样去要做主的门徒。然后呢，要就是要说到奉主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最后就是主的应许，就我必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经文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很熟啊，但是每一个重点可能我们都是有一些问题啊。第一个重点说我们都要去，那去了没有呢？或许你会想说，到底是谁去呢？是我吗？还是别人？还是宣教士呢？啊，那么还是牧师呢？是吧？还我们教会没有牧师，所以我们大家都不去了啊。那或许你要想，这个谁去？去做什么？去哪里？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啊，去十万名做主门徒。问题是怎么去？去哪里？那我先说去哪里啊？你看《使徒行传》里告诉我们的例子是说到，信徒是随走随传，福音就出去了。也就是说，你去了哪里，你在哪里，你就在那里传啊。你是在华盛顿 DC 的时候，你就是在华盛顿 DC 传；你在哥伦比亚，你是在哥伦比亚传；你现在在 Ellico City， 就是 Ellico City 传。那神带领去，你去另外一个城，你就在另外一个城传啊。你就是顺服神，你就在那里使万民做主门徒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都不必讨论需要去哪里，因为你已经在那里了。问题是怎么去啊？你所在的地方，你就要向四周接触的人传福音。啊，那你要向四周接触的人传福音啊。那么你接触的人呢，你工作的对象，你生活中遇到的人啊，那如果你不去的话呢，你就只是受人欺负啊，你非去传福音不可。你不传福音呢，你就只好接受你的命运啊。那好比你的儿子如果不听你的话，你除了叹息你不传给他的话，他你就没有办法。你的配偶不跟你合作，你尊重他的看法，你不去争取他来接受耶稣的话，你就只能忍受他的不合作啊。你和别人做生意，别人占你便宜，你出去接下事情，别人赚你大钱啊。你如果不去争取他来做耶稣的门徒呢，你就要继续让他占你的便宜啊。所以怎么去啊，是不是需要你去募款啊，不需要你去写履历表，不需要你去搬家，不需要你上神学院，在你的岗位上传就好了啊。那这么说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有机会去传福音啊，就看你去不去传不传了啊。你已经生活在你的家里啊，你现在有没有把你家的人通通带信主呢？你传的有没有效呢？你自己生活中间呢，有没有让你接触的人觉得羡慕你的信仰呢？或者你觉得你自己都觉得信仰是一种精神的安慰，精神的依靠，那么于是呢，信仰就被你拿来做一个借口来。用它来控制别人，或者用信仰来安慰自己，那么你的信仰当然是不能争取任何人来相信了。那很多人呢都有这个说法，说我们家里大家各信各的，互相尊重，我不干涉抽烟喝酒，他不干涉我上教堂，就已经是这个很感谢主了啊。那真正信耶稣的人呢，你就不能采取这种态度啊，因为那信其他信仰的人将来要下地狱的啊。难道你就尊重他的信仰啊，让他下地狱吗？那啊，举例说，如果你所爱的孩子啊，他走上歧途了啊，或者是这个他被学校里的坏人呢就勾引上了，设个圈套让他吸烟吸上瘾了，染上毒瘾了，在香烟里加毒。结果呢，你是不是就要尊重他的决定，放任他去吸毒呢？啊，亲爱的女儿被一个男人勾上了啊，那么小小年龄跟一个比他大20岁的人出双入对，你是不是也尊重他的决定呢？啊，或者你的儿女喜欢穿奇装异服啊，男生呢打耳洞戴耳环，女生呢染头发啊，那么不是染这种黑的变白的，白的变黑的这种头发，是把它变成金黄色，把它变成蓝颜色、紫色什么的啊，这些啊，你是不是也让他去呢？啊，或者他讲话讲手机不停，或者呢他迷上了这个这个电脑啊，聊天室，或者是沾染了色情，是不是你都要彼此互相尊重，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呢？啊，或者你信你的配偶不相信神， 那他真的是爱干什么就去干什么，那么你真的不闻不问不问吗？总之呢，不去领人做门徒，就是要等着别人欺负上头，欺负到头上来，所以你非去不可啊！你非要使万民做主门徒不可，而万民要从你家人开始啊！就算你的家人还没有都信主，你还是要继续努力向你的其他的朋友、你接触的人和你做生意的人啊去做，要使他做你的主的门徒。那第二个重点呢？什么叫做做主门徒呢？啊，什么是门徒呢？啊，那耶稣说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做他的门徒啊。耶稣说，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人不配做他的门徒。耶稣说呢，不撇下自己的亲人来跟随他的人呢，不配做他的门徒。那么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啊？在说什么？耶稣的意思就是要你委身。那你委身没有呢？什么叫委身呢？委身的意思就是耶稣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疑惑，没有任何例外啊！因为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什么叫做凡所我所吩咐你都教训他们遵守呢？这里就用了凡跟都，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例外啊，没有任何的教训，耶稣的教训你可以不遵守的啊，没有例外。也就是说，你当你看见耶稣或听见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谁是你的仇敌呢？这两个敌对国家的人，他当然是敌人了。可是圣经也不反对作战的，不反对打仗的啊。那么耶稣说的仇敌啊，仇敌是你生活中的对头啊。你的配偶如果总是和你过不去啊，那么他呢就成为你的，说不定就成为你的仇敌了啊！如果你的儿女不听你的话，让你头痛，说不定你的儿女就成你的仇敌了。你的上司、你的下属都可能是成你的仇敌。那么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你能不能去爱他们呢？啊！有一次有一对夫妇要离婚了啊，就吵到牧师那里去。那个时候就是最好的这个信仰发挥功能的时候，因为要爱仇敌啊。那么你想想看，你愿不愿意在一个朋友，原来是你很好的朋友，成了你的对头的时候，你去爱他啊？如果你对神委身的话呢，你就一定要去爱你的对头，那你就是对耶稣委身了啊！如果你的好朋友让你失望，你就和他绝交，那你是没有懂得什么叫做爱仇敌，你还没有委身去做这个耶稣的门徒啊。再举个例子，什么叫委身啊？如果你对信仰委身的话，圣经里面说呢，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那么安息日原来是礼拜六，现在呢，因为基督徒是纪念耶稣在主日第一日新一周的第一日复活，所以我们都守主日。如果你对实践圣经的教训委身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守主日啊。那如果这个你孩子的钢琴比赛刚好在礼拜天啊，那你对守主日委身的话呢，你就不能带你的孩子去参加钢琴比赛啊。有一次有个高中生邀请他的朋友来教会，他的父母知道了，就安排他在主日呢守在这个保险公司的电话机旁边，给他最低工资每小时7块钱。于是呢，他就为了这个每小时7块钱就不参加主日。这就是没有委身的人的最明显的例子了啊！如果你对耶稣没委身呢，那么耶稣要你听他的话，你总是选择听啊。你能做的你就听，你做不到的就说抱歉。那么这就是耶稣说然后你就说耶稣就算说了呢，我也不能做，那你就是没有委身啊。有些人觉得圣经的教训太难守了，所以呢，我们联络一群人成立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一起协议说这件事我们要做，那件事我们不要做啊。那么于是呢，你就安慰自己说，我们大家同意了，我们一起遵守神的话，就是这么守，就这么守的。啊，那这个就是对耶稣没有委身啊。什么事情会产生这个现象呢？譬如说要传福音了，你们去不去啊？譬如说呢，这次海外宣教，你们去不去了？譬如说要探访了，你去不去啊？譬如说成根灵修了，你去不去呢？你有没有灵修呢？譬如说十分之一奉献，哎呀，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教训啊。 如果有一个外人来到你们的教会，发现你们例行的教会活动没有遵守圣经的教训，用圣经的话来勉励你们要遵守耶稣的教训，你是不是要说我们全教会都通过了，我们一致通过，我们不拆派宣教士的啊？那你是不是还在遵守耶稣的教训呢？啊，那你就是没有委身啊，因为你把教会的传统比耶稣的教训看得更大啊。你有没有委身呢？耶稣说了，如果你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的人，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你到底信了没有啊？耶稣说，属他的人就听他的话。那这个信他听他话的人，耶稣总不丢弃他。那么你到底信了没有？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相信。但是雅各书说，魔鬼也信，只是虚浮战惊啊。如果你对耶稣没有委身，那就难怪你信耶稣呢信得很有挫折感，因为你没有按照耶稣的话去做，你没有做耶稣的门徒，你没有委身，当然你也不可能去影响别人来做耶稣的门徒了啊。委身的人才是门徒啊，你要自己是委身的门徒，你才会去带人来做委身的门徒。你做门徒的人呢，就一定会去传福音给别人听，因为你不能不传啊。一个门徒如果不传福音，他除了被狼吃掉以外呢，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你有没有听见啊，或看见耶稣的话说，这个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三节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圣经里面其实有例子，你知道那个亚伯拉罕呢，这是好人呢啊，他的侄儿罗德的牧羊人呢，跟亚伯拉罕的牧羊人呢就争水草。那他们牧羊嘛啊，这个水草最重要了。但是呢，亚伯拉罕听见了以后，就把罗德找来，在创世纪第十三章九节呢，就说遍地都在你眼前，请你离开我啊。那么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他就把这个权呢让给罗德去选，结果罗德选了那个约旦河谷，最后就越来越搬靠近索多玛、俄摩拉这个灭亡之城。这亚伯拉罕是做好人呢啊，被罗德就占便宜了啊。这个罗德争取了好有利的地方呢，可是呢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后来就四王五王打仗了，就把罗德就俘虏去了啊，还要去请亚伯拉罕来救他啊。亚伯拉罕就带了318个壮丁，这是在创世纪第14章14节记载的，他就把这个敌人打败了，把罗德抢回来啊，然后呢他把这些都还给罗德，把这些抢回来战利品都还给罗德啊。那个这个索多玛王的战利品，被索多玛王被俘虏走的战利品也都还给他，还献上礼物。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到迦南地的时候已经75岁的老人了，是吧？那么圣经里没有记载他去跟四王五王打仗的时候是几岁，但是绝不会是小过75岁啊。那么一个老好人呢啊，他的心里舒不舒服呢？你看这两件事情过了以后呢，创世纪十五章就记载，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啊。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记载神对他的这个启示，要他不要惧怕呢？就是因为他怕嘛，他不怕的话，他为什么神要启示他，要他不要怕呢，是吧？那么因为啊，他怕得要命了，他做好人做到这个结果了，是吧？这个做好人，罗德把最好的拿走了啊，罗德被坏人欺负的时候他去救他，可是这样好人是不是总是要做受损失呢啊。于是神答应他说，你的后裔将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假如世界上的好人就像天上的星、海边上沙那么多的话，是不是好人就比较不容易被欺负了，是吧？你看在美国是不是就比中国这个好得多 啊？美国也有不公平的，但是比起中国来呢，就有如天壤之别，是吧？因为美国怎么说呢，都是基督徒比例比较高一点啊，而其他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美国人，就算没有信主，圣经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的这个社会的一种根基了啊。所以呢这比较公正，比较公平啊。那么基督徒呢就是立志做好人，就基督徒就是要立志做好人，你做不做好人呢啊？恶人欺负到你的头上来，你还做不做好人呢啊？亚伯拉罕神对他的启示是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神在说什么呢？ 神就是在把耶稣的大使命就先讲出来了。基督徒，你如果去传福音，把你的仇敌都感动来信耶稣做门徒，你就不必再怕他来欺负你，因为你把坏人都带来做门徒了啊！大家都做门徒，大家都遵守神的教训的话，结果就是你自己得好处啊！并且呢，当你这么做的时候，耶稣会跟你同在。如果你有耶稣的同在，你就不会再沮丧了，是吧？你就不会再还有挫折感了。耶稣与你同在，你就会常常看见神的带领啊！你绝对有把握，因为你知道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现在呢，耶稣跟你同在，你还怕谁呢？啊，这就是完整的这个大使命的意思啊。简单的说呢，大使命呢，就是说到耶稣有一个信息，他要我们亲自把他的信息实践，并且去把他的信息传给别人，让大家都来实行这种爱的教训，大家都委身做耶稣的门徒啊，并且耶稣会一路赐给我们同在的福分，你会得到耶稣的能力，你绝对不会失望，你绝对不会丧气，因为你在耶稣的爱里面。现在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耶稣的期望了，他的期望呢，就是要我们自己委身去实行他的教训，然后呢，把他的教训完完全全的教导别人去实行，大家都委身来做基督徒，做门徒。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大点就是耶稣自己是怎么做啊？后来的门徒又是怎么做啊？那我们从四福音里面就可以看出这个耶稣怎么传福音啊，我们也可以看出后来门徒怎么传福音啊。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是30岁，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他出来传道首先就呼召了几个使徒跟着他。他怎么做呢？我就发现呢，福音书里面有几个很特别的字，或许我在你们这中间也讲过啊，就是走遍各城各乡啊。第一处提到走遍各城各乡，是说到耶稣亲自走遍，自己一个人走遍。你看，在马太福音第4章23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然后9章35节一起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是路加福音8章1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使徒。然后9章6节，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所以马太福音在4章23节就写了一个字，就形容耶稣是走遍加利利啊。这个方法是说他每一个地方都去了啊，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地毯式的方法走遍各城各乡。马太说呢，他是在各城各乡的会堂里教训人啊，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耶稣到这些地方当然是做的是不是只是这几样啊？他没有提到，马太没有提到他祷告，可是他一定会天天祷告的。马太也没有说到他在观察思想做计划，但是你看福音书，你到处都可以看得出来，马太是做计划，不是，耶稣是做计划的啊，他一定做了很好的计划。我可以举例，有些人说耶稣都是神，他做事不需要计划，他早都已经弄好了。不是的，你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1章2到3节啊，记载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做的事情。你看，我们一起来读：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庄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啊，耶稣怎么会知道有一匹驴驹会拴在那里呢？有人说啊，这是他是神呢，他当然知道。不是的，耶稣早就有安排。耶稣怎么会，这个主人又怎么会，他一讲说主要用他就让他牵走。如果你的车子停在门口，有个人到你家里来跟你讲，哎，主要用你的车，你让他开走啊啊。那么这个，而且他为什么派两个门徒，他不是派一个门徒呢？这些都是他事先有的安排。假如不是他有事先有这些安排的话，就不会这么记载，就不会这么做。你看看马可福音第14章13节，这个耶稣要他的门徒去安排逾越节的宴席，我们一起读： 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那家去，他必指给你们预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啊，这两个例子呢，都可以看出耶稣是事先有预备啊。那么所以呢，我们按耶稣做事的方法就知道他一定有个通盘的侍奉计划。怎么样才能看出耶稣的计划呢？啊，那么圣经说耶稣是起先是一个人去走遍加利利各会堂啊。那当然了，他如果是要走遍加利利各大会堂，他一定要收集到各会堂的名单啊。然后呢，他是脚步一步一步的走了。所以你如果走过了这些地方以后，你印象深刻，你会记得每个地方联络人是什么人啊？那么这些印象呢都会很深刻啊。他每一个机会都不会放过，他是清清楚楚的把每一个地点的联络人怎么走法都记在心里了，或者是写下来了啊。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就清楚说到，他是走遍各乡各城做同样的事情。到九章三十五节就比四章二十三节更清楚了，因为他不但用走遍，他还用了各城各乡啊。那么，所以耶稣不但是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是涵盖每一个地点、每一个会堂，甚至包含每一个地方的联络人啊。就好比有一次我到海边去，看见有人在海边抓螃蟹，然后他有一个人呢就拿一个桶子，一块一块石头都翻开。结果呢就抓了不少的螃蟹在他的桶子里面啊。那我有的时候也会看见有些这个清扫道路的人啊，他呢手里拿着扫把呢，这边就扫一下，隔了一下那边再扫一下，他看到的地方他扫，他不看到的地方就不扫。然后我有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告诉他，你看这里还有好多脏东西没扫到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做地毯式的搜索啊。而耶稣呢就是走遍各城各乡啊。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六节呢，我们看见耶稣第二次布道带来的成果，他差遣十二个门徒按照他从前走遍的各城各乡去加深他前一次访问时带来的撒下的种子。这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以后带回来的消息当然就更多了啊。那么到了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呢，耶稣就差派七十二个人两个两个的这个出去往在他面前到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啊。所以你看看耶稣的侍奉计划就有一些改变。第一次呢他是在加利利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他把这个小地方每一个地方都走遍了。第二次呢他亲自走遍各城了，他的地区就扩大了，但是他的还是一样，一块石头都没有空下来，每一个地方通通扫过啊。第三次他就带着十二个门徒出去，这次他也是每一个地方都走过了。我觉得他为什么头两次自己走，第三次带着门徒走呢？因为他要训练门徒，这十二个门徒要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啊，他要差派他们将来你打算怎么做。第三次他带着十二门徒出去以后呢，他们还是每个地方去。而第四次呢他还是差派十二个，他就差派就把这十二个门徒差派出去了啊，还是要他们去走遍各城各乡。第五次呢他就差派了七十二个人出去的时候，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走遍各城各乡了啊。这一次他两个两个的到他指定要去的地区啊，那因为他要到那个地方去，他就先派这些人去啊。那这一连串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呢，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从小地方开始做，然后他扩张到大一点的地方，然后他训练一些人跟他一起做，等他们学会了就差派他们独当一面，他们再去找一些人来训练，再去带别的人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小组的工作方式。我们为什么知道他用小组呢？因为他刚开始就是带十二个使徒啊，后来呢他招了七十二个人，七十二除十二是什么意思啊？六是吧？所以每一个门徒啊，每一个使徒就带六个人啊，六个人就是一个小组嘛啊。耶稣用这个 这种方法呢，就在短短的三年半里面，把犹大地方大部分的犹太百姓都带来信主了。那等到犹太百姓都带来信主以后，下一步就是要去接触这些犹太教的高层啊。结果呢，因为他开始接触高层的时候，就被高层定死罪啊，就定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耶稣定十字架其实也是拓展天国的道路必经之路，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门徒都是依靠他啊。福音呢反而受到限制，现在呢耶稣要门徒自己去开创福音事工，耶稣就推到第二线，他跑到人的每一个人的心里，成为圣灵住在人心里啊。你看后来耶稣我们前面讲的是耶稣怎么做，现在我们来看看门徒又怎么做。耶稣复活以后啊，那耶稣就跟他们同在40天，然后呢最后呢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啊。那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候，他等了多久呢？有的人说我就等到耶稣差派我，说我一等15年，耶稣没差派我，没有去。可是他不是，耶稣要他们等候不是等15年呢，耶稣在等候的时候呢，他是跟耶稣跟他们同在40天，然后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是多少天呢？五旬就是50天嘛，40天已经跟耶稣同在了，等了10天圣灵就来了啊，圣灵就降临。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记载，五旬节那一天呢，彼得站起来讲道，有3000人信主。然后过了不多久呢，《使徒行传》第4章，因为彼得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引起了圣殿的骚动，然后他被捕下狱。可是就因为这个神迹呢，彼得有机会公开讲自己的立场，又带领了5000人信主啊。也就是说在短短时间里面，耶路撒冷教会人数超过10000人，因为他讲的3000、5000都是男丁，那么男丁以外一定有女人是吧，3000、5000就已经8000人了，那女人呢没有算在里面，女人算最少是一倍嘛是吧，所以说10000多人，这么多信徒门徒怎么办呢？他们每一个人就开始分家培训，每一个家都在讲，这就是小组方式了是吧，因为大组不可能做到嘛，人太多了嘛，10000多人怎么办呢？他们连聚会的地方都没办法，所以他们就在圣殿的所罗门嘛廊下聚会啊。那么一个家庭就不可能聚太多人，那这个但是培训需要时间的，那么多人要吃饭，这些人都是外地来朝圣的是吧？但他们在一年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都到圣殿去。于是呢，那些当地的门徒就变卖家产来养活这些接受培训的人，希望他们短期间受完训以后就可以派他们出去啊。所以呢，第3章46节就说他们说什么？他们天天，我们一起读，有没有这一节？哎，3章46节没有放出来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剥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那么所以你看他们是多久聚会一次啊？他们是天天呐、啊，他们是天天。你们多久聚会一次啊？我们也是主日嘛，是吧？可是你的团契多久聚会一次啊？2个礼拜、3个礼拜、4个礼拜，你们共同协议好说我们都不聚会，一个月只聚会一次，是吧？啊，我们也是遵守神的教训，是吧？你们也觉得是做得很好啊，所以。你看他们肯不肯这么做？一月聚会一次，他们肯不肯？一定不肯呐、啊！因为那些信徒是你要去养他们的，你要出钱为他们吃饭的、啊，新信徒嘛，是吧？那所以他们赶快把他们培训完了，送他们出去。培训完以后，这些人不走啊，吃得开心了，我不走啊，就在你家赖着吃了啊。结果呢，就有了逼迫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家庭里面不是都是基督徒啊，他的爸爸把那个房子卖掉了，他孩子吃什么？孩子的祖父，孩子祖父看不过去了，所以这些事情其他犹太人就起来干涉了，就有了逼迫。你如果看圣经，逼迫的是谁？都是外地来的信徒啊，都是外地来的信徒。于是这外地来的信徒就分散了，然后福音就被传出去了啊。那如果每一个门徒啊聚会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造就使徒，要他赶快独立，自己能够回家去，在家里面也开始做这个使万民做主门徒的这个培训的话呢，啊，那么很短的时间就开放家庭，啊，那么他们绝对不敢拖延，啊，就快马加鞭的把所有的新信徒栽培完，让他开始把他们送出去，啊， 当年呢这个培训的时间慢慢拖延下去就出了问题啊。那么所以基督徒呢就有了逼迫啊。好，那但是他们就出去了。那第一次的逼迫是什么来的？是保罗，是保罗做主来带领这一次逼迫的啊。啊，很快呢保罗就被耶稣就显上台显现，就把他带信主了啊。那么保罗用什么方法去传福音呢？保罗都一直在信他的书信里强调他是效法基督的啊。所以我们很肯定保罗也是用基督耶稣的这个小组的模式啊。那保罗跟随耶稣的小组模式有什么效果呢？保罗自己在以弗所住了两年啊，他在这两年的快结束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罗马书。罗马书第15章32节就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啊。这不是说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传道不受欢迎到被赶走，所以他非要说这里没有地方，我只好去罗马啊。这个他也确实是后来就引起骚动了嘛，有大暴动啊。那可是保罗所说的没有可传的地方，不是讲到他有遇到暴动被赶走啊。他的说法，你如果看看呢，《使徒行传》就记载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啊。就是连那个造神像的银匠啊，没有生意可做，大家都信主了，没有人要买神像啊。而且他们用火烧那个行邪术的书啊，烧掉的书价值50000块钱啊，你都可以看见这些小组工作多大的力量。他把以弗所那一片地方的人通通带信主了，或者不是通通传遍了，不信主的人就是硬着头皮不信啊。那么，所以他说那个地方没有工作了。没有福音可传了啊！他们是用小组把福音传遍。今天呢，还有很多，我们已经看完了当年耶稣怎么做，门徒怎么做，保罗怎么做。现在我们看现在的教会怎么做啊？一个教会能够做到大教会，做成一个大教会，一定是把所有的问题差不多都解决了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榜样啊，我们要仿效他们。所以我们要看现代的教会啊，你知道这个是大概最出名的教会啊，也是浸信会，就是 Rick Warren 的这个马鞍山教会啊。我曾经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马鞍山教会。马鞍山教会它叫 Saddleback Church 啊，它的成功啊，我想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个创始人，就是 Rick Warren 啊。他从创立教会开始，他就一直担任牧师，一直到现在啊。那么一直到现在呢，教会人事稳定。他又会讲道啊！当然，一个牧师他如果在一个教会一直做牧师，可是他又不会讲道的话，那教会也起不来啊。而这个一个稳定的会讲道的牧师，在一个地方待40年，这个大概是他的教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啊。你看，在美国的那些大教会，都是一位牧师担任牧职超过30年的啊，而那些每隔几年就要评估牧师的教会啊，都是200人以下的小教会。而且就在我们附近很出名有一个教会，最历史悠久的一个教会，华府教会啊，那他也是不到200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年都评估牧师啊，很好的牧师都待不久啊。那么而且这些牧师出去了以后，有些已经退休了啊，已经80几岁了，写了信写了书啊，这个书都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啊，这个都知道，所以现在他那个教会请不到人啊。那么所以第一个是这个牧师的人事要稳定，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一套栽培新信徒的这个系统，而且要长期跟进，有这个门徒训练的计划啊。马鞍山教会呢，它有一个叫做棒球的这个叫做钻石啊 ，diamond 啊，那么叫4类系统啊。起先呢是初信栽培，第二类呢是成熟长进栽培，第三类是服侍培训，第四类是宣教培训啊。那么他们在发展到遇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呢，啊，他们就使用了这个1对1的门徒倍增计划，啊，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是小组，马鞍山教会的每一种教材都是为小组预备的啊。我曾经在达拉斯推动这个Rick Warren 的几套教材啊，他的教材呢是从主日讲道开始的啊，那么小组有小组的短讲，主日有主日的讲道啊。都是他现成的教材啊，每一套教材呢是6周啊，而主日教材就是8个主日，叫6周开始以前1个主日，6周结束以后1个主日，就是一共是8个主日啊。那么 这个而马鞍山教会做得非常成功啊。后来呢，他就在马鞍山教会培训全世界的牧师，他们就培训了几万位牧师，就回去推动他们自己的教会成为标杆教会啊。那么他们就标杆教会是什么教会？就全套使用马鞍山的教材啊，主日就讲 Rick Warren 的道，一字不改啊。那么小组和团契就用 Rick Warren 的短讲啊 ，Rick Warren 的短讲啊。然后呢，他们的教会编写的那个小组讨论提纲，就在小组里面分组的时候讨论啊。现在全世界已经有几万间教会采用这种模式啊，已经变成了一种风气啊。那么牧师的责任呢，就是把那个马鞍山教会的模式忠实的实现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啊。牧师准不准备讲道呢？不准备的，他们完全把教 Rick Warren 的教材拿来读啊。那所以呢，很简单，你如果你知道马鞍山教会的这个牧师的讲道是要花钱买的啊，一篇大概是有的是1.5块，有的是2块，有的是3块啊。可是呢，你如果找不到Rick Warren 的直接在他的马鞍山教会的讲道的话，你就把他的那个讲章啊题目照样打出来，你会在美国找到几百间教会里面有同样的讲章。为什么？因为已经有几万个教会在美国是这么做的啊。那么而华人教会中间呢，这个小组最成功的是香港的恩福堂啊。我们在他们在2008年年底在网上你就可以看见，已经有9000多人出席主日崇拜啊，是华人教会中间全世界最大的一间教会啊。我能够接触到恩福堂，其实我很早就认识苏颖智牧师，他是跟等于是跟我同学的啊。那么这个我认识他，我能够真正的接触到他们小组呢，是因为在这个第一进行会，就是过去这五年啊，在这个达拉斯啊，那我们就请到恩福堂担任小组事工的这个林牧师，林天行牧师啊，因为他的太太在这个达拉斯神学院念书，所以我们就请他来当牧师。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个小组对教会增长呢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我们花了很长的，我曾经在别的地方也用过这个方法，我在去达拉斯恩友这个第一进行会以前，在恩友堂也用过这个方法。我们想做小组，可是我们自己中间没有一个牧师是有小组经验的牧师。我们去那些小组教会，想要去学，要去马鞍山，我都跟着他们去了啊。去了学不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要做，知道好，回来做就不像样，做就改不了。结果呢，现在呢，请到了林牧师，我当时跟他们讲的，千万要趁他在这里的机会，把这个小组的经验呢，把它转型到我们教会来啊。结果呢，就这个真的成功了啊。起初呢，没有一个人有把握，我们的同工都没有一个人有把握啊，因为他们以前不是没有试过，就像我以前也不是没有试过啊。可是呢，我们也请人来做培训嘛，所以我自己也去受培训，就始终我自己做就做不出来啊。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林天行牧师他是以前就是小组教会的牧师，他专门就是做那个推展小组的，所以现在就请他来，就先说让他试试看广东团契，人比较少，让他试广东团契。广东团契原来差不多20个人聚会的啊，他们试了以后呢，一开始就他用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委身啊，一开始就已经做到就20几个人就做到40几个人啊。那然后我们看他做了一年，觉得这40几年没有说因为做了一年慢慢掉下去，没有，还是继续在增长。所以我们说国语团契平常大概30几个40个人聚会，我们也用这个这个也让他们来做做看，就一做呢，就从原来平均大概是25个人，人多的时候30几个人，就现在呢90几个人聚会啊。那么这个当然了，那个灵性增长是不可以在那么1年2年里看出来的啊，要长期稳定的推动以后才可以看出他们的灵性成长。当然，然后我们就相信小组是当年耶稣留下来最有效的广传福音的方式。我们既然要跟随耶稣，就必须完全接受耶稣给我们的教训啊！我更相信耶稣的话，他就说：“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那有耶稣同在，你就什么都不必怕了啊！因为耶稣呢，会他的生命会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结果子的枝子，让我们的家庭更坚固，灵性更长进，夫妻更相爱，儿女更同心，合神心意。 所以今天我就最后结论说，把这个刚才我们讲过的重点重复一下啊。刚开始我说大使命有三个重点，一个应许啊，我们要去啊，去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地方向四周的亲朋好友传福音啊。第二就是要做门徒，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做门徒就是凡主所教训的都教训门徒遵守啊。然后耶稣就答应我们，他一定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然后我们就看耶稣怎么做的啊。耶稣是呼召十二门徒，然后他自己先做，然后带着他们，让他们来看自己怎么做，然后差派他们去照样做，然后再呼召更多的人，让他们来培训这些人，再出去做啊。那么这就是耶稣做法啊。第三，我们看现在教会怎么样实现耶稣的大使命。第一个就是教会人事要稳定，牧师不要一天到晚换，然后呢，教会要有一套栽培的计划，教会要有小组的方式，一面要有一个带一个带一个的门去，一面有一个带几个人的小组啊。那然后呢，就能震撼世界啊！啊，我们委身做门徒，自己就不会失望。今天呢是情人节附近的这个主日啊，我们一起纪念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的教训呢。我们要委身做主的门徒，那么我们做夫妻的呢，要彼此要委身啊，然后呢，一辈子做相爱的情人，让我们的爱心就永远不枯干。我们的身体或许一天天衰老，但是我们的爱情如死一般坚强。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一分享的，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的恩典充满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委身来做你的门徒，来凡事都按照你所吩咐的去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